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你一起空中崇拜。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耶稣属天等次的大祭司。细细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有圣餐礼仪，请您预备好在那段时间里面和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每一次空中崇拜的圣餐主日，芳华会在前一周的节目的尾声提醒弟兄姐妹及早预备。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圣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以赞美第六首赞美全能真神来颂赞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位全能的真神，宇宙万有君王，你统治世间万有，施恩赐福给一切敬畏你的人。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救恩永不改变，使我们做你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因此我的灵要欢喜歌唱，我的心要赞美敬拜，愿天下凡有气息的都来扬声赞美这位至高至大的全能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因着全能神使我们成为有福的儿女，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有福的确据》。
由神灵重生，宝血洗净。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主，这是我们从圣经以及众使徒们所传的见证所领受的，我们也继续为此来向世人做见证。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那永不朽坏的生命。哦主，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有福。天父，我们也为今天的崇拜来献上祷告，求你悦纳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求你使我们在敬拜当中瞻仰你的荣光，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你荣耀的生命。天父，我们也求你圣灵来带领，透过你仆人新正牧师传讲的信息来向我们说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从头到末了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接下来是圣餐时间，把时间交给新正牧师。
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圣餐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请拿到饼杯的弟兄姐妹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在这世上别无所夸，但夸救主十架。主，帮助我们面对这世界的种种，我们知道世界对我已经被钉死，我以死来对待他。求主你借着你复活的大能再次彰显在你众儿女的心中，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天天来跟随你。谢谢主，这十架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圣乐小组要来带领我们敬拜，曲目是赦免的宴席。Thank you.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五章一到十节，我们用取韵的方式来读，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一节，弟兄请。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却得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还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新正牧师，题目是耶稣主天等次的大祭司。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的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希伯来书当中的最核心的经文，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他胜过了天使，但中间的这一段呢，耶稣他是一位 属天等次的大祭司，所以他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在所有的犹太的基督徒当中，他们对于他们与神的关系中间是需要这位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重要的主题来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到底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仰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些很真实的问题。那刚刚的那段经文里面其实有一段说到耶稣他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哎呀，如果耶稣都要祷告求那个免死他是不是有一点软弱？哇，他哭得那么凄惨他流泪祷告他哭成这个样子他是不是也是不太行虽然没有犯罪但是那他既然没有犯罪，那我们常常面对这个罪恶的挑战捆绑，那他怎么能够同情我们或明白我们所受的压力？就是这段经文其实会引发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耶稣他真的能够帮我吗？他能够救我吗？是不是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到底有没有能力啊？这位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经文的一开始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他就针对了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大祭司和他们的关系，所以他就直接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这个大祭司会被挑选出来，然后要办属神的事。但是各位注意到，他经文非常的精准，说到他是要奉派替人，他不是只是做一些其他事情，事实上是奉神的派命，他替人来做这事情。后面我们会看见他做两件事情，要献上礼物跟赎罪祭。这一位大祭司他的所谓的资格是什么？他的身份有什么样的需要 ？qualification 是什么？第二节说他是能够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那些愚蒙的失迷的人头脑不清醒然后有时候还会容易被骗然后这个人生的道路有时候会走错路他为这些人，但是也为他自己所以大祭司有一个第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他是一个人性的代表，他能够同情人，他知道别人也有这个困难跟需要。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别人一样愚蒙，有时候也会跟别人一样失明，这是第一个代表，他需要是人，而且他有同情心，他也曾经被软弱所困，这是大祭司的第一个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他理当为百姓和他自己献上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是不能够自取的，唯要蒙神所召和亚伦一样。所以第二个 qualification 就是他不能够自己说我想当就当，我很想当大祭司，你不行，只有亚伦，上帝拣选了亚伦之后，亚伦的后裔可以做大祭司，所以这是上帝的挑选，没有人能够自取，他是一个神圣的委任，是上帝的呼召。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也曾经挑战这个权威，譬如说民数记告诉我们可拉也是利未人，我们也是利未的支派啊，只有神只有挑选亚伦呢？没有，我们也应该也可以，所以他们挑战了摩西和亚伦，神就当下就让他们灭绝了。后来我们也有看见扫罗王他想要去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等这个撒母耳来，他就自己去献祭了，上帝就不喜悦，说这个我不能用他说我已经是王了，而且我做了一些事情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王，他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说做了很多丰功伟业，但是他也是有一次他到了那个殿中的时候，他说 我应该可以进去，我现怎么样？一进去，没想到立刻皮肤就发白，长了大麻风，他赶快退出来。人不能够自己说我想做就可以做，那这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委任，上帝的呼召，上帝召亚伦和亚伦的后裔做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其实非常清楚，大祭司他们献祭，那献祭里面事实上又有两种祭，我们刚刚有看到一种叫做礼物，一个叫做献祭的那个祭。所以英文或者是你先从希腊文来看，它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啊。那第一个是 Doro 或者是 Gift， 英文叫 Gift， 希腊语是 Doro。 我们有个女儿叫 Dorothy， 她的名字就是 Doro， 就是 Gift of C， 就是 God， God Gift。 第一种就是你如果想要把一个礼物献给上帝的话，那你想要跟上帝有一个关系啊。我们有时候跟朋友，哎呀，吃饭的时候我们送他一个礼物，代表我们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感谢他。所以跟上帝的关系里面也有一种就是素的啊，是没有血的啊，这种就是 gift 啊。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他们直到现在都还有赎罪日的这个庆祝嘛。如果在美国我们发现，哎呀，到九月多的时候呢，就有一天Yom Kippur， 那天就是这个 Yom 就是日子，Kippur 就是赎罪，Yom Kippur 是赎罪日。那一天呢，所有的学校都不用上课，然后很多公司行号都不用上班。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也不是国定假日，为什么大家都放假？哦，那天是赎罪日。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他们的礼物带出来要献给神。可是还有另外一种祭叫做 sacrifice 啊，希腊语叫做sousia， 这个是血的祭，是那个羔羊或者是牛，祭司要宰杀了他，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是应该要死的。所以有一个为你死的羊或为你死的牛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祭司他献祭的时候有这两种。那大祭司，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非常熟悉，当他们要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他要透过这个大祭司亚伦跟他们中间有个连结，所以这个大祭司是他们的中保。但是这个亚伦的这个大祭司的职分里面也有一些的限制。什么样的限制呢？第一个，他们是软弱的，其实他们自己也有软弱，所以亚伦跟他的后代也是有罪的人，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他的软弱当中呢，他也自己需要被洁净才能够来服侍神。第二个限制就是在赎罪日的时候，他其实要先为自己献祭，他要先为自己献祭以后，他才能够为百姓来献祭。然后呢，你也发现说，这位这个大祭司他其实不是完美的，所以其实人是期待有一个完美的大祭司他才能够彻底解决，因为这个祭司他献上了以后呢，他明年又再来一次，所以他是有一个限制性的。耶稣在第五节第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不一样，跟他们不一样的等次。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他说第五节，如此耶稣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首先，耶稣不是自己说我要做，耶稣的支派他不是这个利未支派，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为什么他凭什么可以做呢？原来他是上帝要拣选他的。经文的第五节第六节用两处的经文来指向耶稣，而且他证明了耶稣是上帝的拣选。哪两节经文？第一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出自于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在那里他确定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里特别谈到了，如果是儿子的话，那他必然是继承的从父神而来的完全的权柄，他甚至如同父神一样，他要做人的王。 第二个部分是第诗篇第110篇的第四节，他说到你是永远的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这里宣告了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不是一次性的，他不是今年做完明年要 repeat 再重做一次，他是一个更高一个等次，他是属天的大祭司，他是永远等次的，他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永远有效。而这件事情是在希伯来书当中他确认这两重的身份资格，他是一个被上帝神圣的拣选委任的，同时被委任为王，因为他被拣选为，他说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他同时也被委任为这位大祭司，他超越亚伦体系，他要成为神跟人中间的中保。那什么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呢？在希伯来书这里第一次出现麦基洗德，其实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麦基洗德的话，要从创世纪第14章，那里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他出去打仗，四王五王的战争，后来亚伯拉罕杀败了基大老马，然后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来迎接他，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的谷，王谷。18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20节，至高神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你会觉得这个哇，他这个出来迎接他哦，亚伯兰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就是亚伯拉罕，他还没有改名的时候，他来迎接他，要说要祝福他，然后他还要把十分之一他打仗拿来的这个战利品献给撒冷王，这个 King of Salem。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后来就是耶路撒冷也是用这个名字 Jerusalem， Salem 就是其实跟那个 Shalom 那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是平安的意思，他是平安王，他是撒冷王。但是在创世纪之前，在这段经文之前都没有介绍他，他到底是谁呢？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祭司，然后他也是撒冷王，所以他也是王，他既是祭司他也是王，所以这里有一个双重的身份凸显在麦基洗德，他跟其他的祭司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祭司可以祝福人，然后他也领受了亚伯拉罕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然后献给他。所以这个双重的身份里面，我们看见呢，他至少有这四点啊。他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他有一个尊荣的地位，他也代表了永恒的象征，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以我们仔细来看，第一个就是他是有一个独特的身份，这位撒冷王，同时也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所以在当时没有人是像他这样的，他是非常非常的独一，他是一个平安王，这是一个独特的身份。第二个是他是一个尊荣的身份，他为亚伯拉罕祝福，通常是位阶高的才能够为位阶低的来祝福，所以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而同时亚伯拉罕要把十分之一献给他，所以他的权柄是被亚伯拉罕所认可的。第三个就是他有一个永恒的一个象征的一个代表，希伯来书在这里后来也讲到，他无父无母无族谱啊，他没有生之始，他没有命之终啊，这个他代表一个超越时间的，他在文学上象征一种永恒的生命和祭司的身份，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耶稣是这个等次的，他不受时间限制，他是永远为祭司的，他是永远在天上成为人跟神之间的中保。这有什么重要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短暂而忧愁。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既然是短暂的，他必然因着短暂有一个指向永恒的。我再讲一次，弟兄姐妹，不要为时间太短暂，生命很短暂而忧愁，因为这个短暂的时间是为了指向永恒。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所有人都是永恒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永恒跟另外一种 对比的意义。我们要吃过那个不好吃的才知道，哇，这个餐厅很好吃。我们要去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哎，如果那个地方很好玩，然后你从来不知道，哦，其实每个地方都很好玩吗 ？No， 你去一个很难玩的地方以后，你就说，哦，这个地方很好玩。所以人要经历了那个受时间的限制，原来人是经历了这个时间的限制之后，才知道那个永恒的意义。所以这个永恒的象征才知道说，哦，原来在天上耶稣为我们预备那个永恒是什么意思。最后就是撒冷王这位麦基洗德，他是耶稣基督的预表，他预表了王和祭司是一体的，他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是亚伦肉体的条例，是按照麦基洗德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所以这是来自于神的。但是往后我们也看见了，那耶稣在第七节那里啊，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我们刚刚有读到那段经文，在肉体那里大声哀哭，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能够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其实非常的不好懂，我们开始问的那个问题，他如果台语说有点骂咖，对不对？他都有点肉脚，就是他不行，他怎么救我们？可是呢，哎呀，他又流泪祷告，好像他很敬虔。然后呢，他是不是之前不敬虔呢？他如果之前不敬虔，现在流泪祷告，然后求天父免他死，然后他敬虔以后才蒙了应允，是这样子吗？所以这句话我们需要很仔细的来看一下，因为耶稣他的敬虔，这个敬虔跟一般的敬虔是不一样的。这个 eulabia 是一个对上帝的心意深刻的尊重跟敬畏。耶稣的祷告是一种父神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哎呀，原来这个祷告的意义非常的不一样，他不是为了自己求生活，我要生存下来，所以我要求神来帮助我。其实我开始的时候问大家那个问题，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有时候会面对很多的真实的问题跟挑战。我记得20年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那年我非常认真的祷告，因为我是2007年把在台湾微软的工作辞掉，差不多一年的事，自己很认真的祷告，然后但同一个时间，我也跟我家人说我要出国去读神学院。我父亲一直劝我，他不是不知道我要去读神学院，他在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我去参加第三届的青训，但是他很成功的说服我说，哎呀，这个把女朋友哈留住，好好的先结婚很重要，让我可以完成我在美国这个computer science 的这个学业，然后顺利的在科技产业能够工作。但没想到，哎，隔了几年，他这个又回来，又说要去读神学院。他并不是基督徒哈，但是他总是劝我，他跟我说：“新正啊，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很辛苦啊。”啊，你可以赚钱，你就去好好的奉献，叫别人去读啊，帮助他们去读啊。哎，不要笑，现在很多人还是这样想啊，真的。所以他是很爱孩子啊，所以他就提醒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不知道吗？你现在是好好的啊，以后你就手心向上啊。”我就是搞不懂他什么意思，什么叫手心向上？他意思就是说你以后要靠天吃饭了，你手以后手心要向上。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说我祷告了很久，我要回应上帝的，我已经这么久的祷告，我知道神带领我。就有一天我真的是把这个在台湾微软工作辞掉了，然后回家了，回到我自己的家。那天我心情有一个重大的起伏，我真的，哎呀，真的辞掉工作了。然后我回到家以后，就看见我们家的孩子那个房间的灯，哎，走出来他竟然没有关灯，然后我就大声的骂他说，你怎么走出房间不关灯呢？以后我们家就没有钱了。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有时候在生活里面是在知识层面是一回事，可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的挣扎。上帝到底会在这些事情当中带领我度过吗？ 还是我按照世界的法则就可以去面对？耶稣他在那个深刻的祷告里面，他不是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他不是要求一个生活，但是他知道在那个困难的过程里面，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其实以后我们也都会面对。他是一个敬虔的祷告，耶稣他在那个祷告当中，他求的是求上帝来应允他。应允什么？其实不是求挪去苦悲，虽然他说若是你愿意把那个苦悲挪去，那是他来自于那个困难当中，如同人一般，他其实可以做一个 Superman 就进来，然后不受这个限制，但是他愿意把自己困在那个环境当中，天父也差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但是他还是要面对那个困难。他最后在克西马尼园那段的祷告里面，他的重点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上帝让他顺服，让他完成，让他上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的困难不是把那些困难除去，我们没有办法除去，有时候这些事情我们还是要面对。经文的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那里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困难学了顺从，他学顺从天父。第九节，他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要出现两次顺从，第一次是耶稣的顺从，第二次是那些凡愿意顺从他的人。耶稣顺从天父，我们愿意顺从耶稣。耶稣既已得以完全，他不是本来不完全，他的完全是在那个成了人的样式，他也愿意完整的经历那个人的挑战困难的经历，他愿意这么做，所以他能够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得救，我们之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因为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几件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学习，因为耶稣的信心，耶稣的顺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一样的，我们需要有那个信心来跟随神。信心是一个主动性，主啊，我愿意相信。信心是一个人他知道神是他的大祭司，他在那个困境当中，他必然知道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带领他。第二件事情是顺服，顺从顺服不只是理智上说哦，我这样做，它还意味着跟随跟委身，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他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说主啊，你帮助我，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我没办法面对，但是求你帮助我。第三件事情是，这是一个永远的救恩。对于那些顺从、愿意顺从跟随耶稣的人，这是救恩，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赦免，不是今年做完明年就不见了，不是的，它是一个永久的保障，它是建立在这位永恒的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的职分上，所以他不会因为人的软弱他就失败了。最后，他也是意味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盟约的关系，耶稣作为我们的中保，他永不会失败，他在天父的右边，他一直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确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稳固的。我们回到刚刚开始问大家那个问题，如果耶稣他没有犯罪，那么他怎么能够同情我们或明白我们所受的压力？他真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救我们吗？答案是是的，当然他一定能够帮助我，而且不止如此啊！因为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是得救而已。其实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五章一节到十节，其实是要回应我们上个星期的经文，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第四章的十四节跟十六节，他那里说到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儿子， 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弟兄姐妹，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已经在高天，他是属天的，他是有那大尊荣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我们的一切，我们现在面对的困难、试炼、挑战，他都与我们一同经历过，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十六节，十六节是重中之重，是经文的核心之核心。我们如果忘记了今天所讲到的任何事情，请不要忘记十六节，因为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与耶稣基督有一个重要的那个关系。所以你要做什么呢？十六节，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祷告，我们需要来到施恩座前。我们不要怕羞耻，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哎呀，我们的问题可能是小问题。其实我当牧师，我有一件事情，我不断在学习一个功课。我做牧师，其实我很怕跟别人讲我很软弱。哎呀，你很软弱，你可以帮我祷告吗？如果你很软弱的话，那我们是换一个牧师，比较坚强的这位。其实不是，但是我常常学习这个功课。我十年前我就开始有这个足底筋膜炎。我以前是很喜欢跑步，每天都跑。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哎，我的左脚有个那个筋膜就发炎了。发炎以后就不能够跑步，不能跑步以后，经过两年才慢慢好起来。好起来以后，那个左脚就不喜欢用左脚，就尽量用右脚。然后走路起来就有点怪怪的。所以每次这个有弟兄姐妹说，哎，牧师你脚怎么样？我说没事啊。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知道我有困难。我最近前几个月，特别是在过年前，我常常星期天的时候，我都生龙活虎，然后回到家，晚上回到家，星期天晚上回家变成一条虫这样。然后星期一早上就发现，哎呦，怎么有点发烧，38.2、38.5这样。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就要吃了药，然后星期二就退烧，星期三哎又很好了，然后就可以服侍。到星期天又来一次，哎呀，到晚上的时候又变一条虫。然后星期一哎又发烧了。哎，奇怪，怎么会每个星期一都发烧呢？可是你好意思跟别人说吧？哎呀，请为我祷告，我这种周期性的发烧这样子。后来不只是发烧，后来发现，哎呀，不能不讲，因为我不只是发烧，我眼皮上面左眼这个眼皮上面会肿一块，很厚的一块。然后就我们那个社青团契的地方就问，哎，新人哥你怎么了？你这个眼皮这么重，你是没睡觉吗？我说啊，没有。啊，你不要问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有困难不喜欢问，我就自己去看医生，一个医生看完看完医生，一个医生说什么都不能好，我就求那个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上面划一刀把那个脓挤出来这样子。然后那医生就说不要，让你去大医院。我就去大医院挂了号，挂了号以后那个医生就说，哦，好吧，我们先观察一个礼拜再用药，用了药以后下个礼拜他说不要了，我不要帮你，你这样会白挨一刀。我说为什么不好，求你帮我划一刀。他说划了一刀以后那上面会长得不一样，然后呢你会来怪我说，诶，怎么会变这个样子。有姐妹，我知道我有困难，我最后知道了，哦，这是上帝要给我的功课。我要跟弟兄姐妹说，请你为我祷告。我要到施恩座前，不只是隐姓埋名。弟兄姐妹，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你害怕什么？你为什么不要把你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施恩的宝座，那个宝座不是要打人骂人的，那个宝座是要给你恩典的，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帝要连续你，上帝要给你恩惠，上帝要随时的帮助你。这么好的耶稣基督，你为什么不来跟他求？你为什么不带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跟他求？你为什么不告诉其他人，我们一起来求，我也有软弱，请你帮我祷告，我也帮你祷告。这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与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可以 direct access， 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人类的中保，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有那个 blessed assurance，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恩典的确据。所以我们可以有什么样学习呢？我们学习坦然无惧。弟兄姐妹， 如果你忘记这件事情，你的生命必然停留在那些愁苦的事情当中，困难当中。你以为这世界上不会有这些事情吗？我们人生有充满了大部分都是这些困难挑战，这些事情神说我不会离开，但是我要陪你，让你可以经历。但是第二个学习的功课是，如果我们有一些罪的问题，我们需要真实的认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帮助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进入了那些困难的时境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学习顺服。我们个人如此，我们家庭如此，我们教会也是如此。上帝没有把那些困难移走，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耶稣是我们的中保，耶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位大祭司，这位爱我们的神，他并非不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一切。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他是爱我，为我们舍己，求神帮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座前。我们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自己也软弱，他求父神，我们也软弱，我们求耶稣，求神帮助我们蒙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何等宝贵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以前常常害怕，常常不懂，常常不知道这施恩的宝座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帮助我们认识你，认识这位属天永远的大祭司。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随时的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这是你的应许。愿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以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同时请执事受奉献。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你的救赎临到我们，我们天天可以来到你面前，来到施恩座前，可以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也愿意将我们微薄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求你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并且牧师祝福。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